不会吧？我们是有版权的。好，那也许有些弟兄姊妹对我还不是特别熟悉哈。我叫张小松，工长张，小松就是那个高晓松那样的小松。我是2001年来到德国，然后呢，我是在卡索学的那个电子工程专业。我的信主的话呢，今天不会很仔细，但是我就稍微说一下，就是我自己找到教会的，因为从小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可能就有这方面的追求，经常问我们是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去哪里去，我们要到哪里去。然后呢，我在高考之前也有他这样的困扰，但我跟他困扰的内容不太一样。我离高考之前差不多快进高考了，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，我有3个月的时间在想一个问题，人死了去哪，就一直就困扰我3个月。那时候我也是非常担心是不是这会儿高考就砸了啊，但是非常感谢主，我没有砸，还是考好了啊，而且跟他考的是一所学校啊。对，其实我是他师兄啊。对，非常非常感谢主。我2001年来到德国的时候也是当时到处去问嘛，我觉得这个基督教是我们欧洲的一个文化的基础。那时候我可能对信仰还没有特别的概念，就知道这个去了解一下，然后去问，然后去问那个朋友，哎，这个哪个地方有教会啊什么？那刚刚有一个朋友带我去一个查经班，那时候卡索还是查经班，然后我就参加他们的聚会。然后呢，那个朋友是不信的，他就是呢慕道友，是铁杆慕道友。完了以后，对。完以后，后来我就信了，2002年我就信主了，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挣扎，反正就顺理成章的，信主，不久就受洗了啊，在一个姊妹叫浴缸里受的洗，印象非常深刻，然后2004年的时候去了斯图加特，不好意思，我口里有东西啊，实在想不清楚。在斯图加特的时候呢，去做那个毕业论文，然后呢，在那里呢，就是谈恋爱，然后在2005年一年之后呢，就把贤惠而美丽的妻子就娶回了卡索，然后呢，到现在为止，就是如果去斯图加特或者在营会里碰到斯图加特的弟兄，他们对我还是耿耿于怀的哈。然后就上帝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带着我们，到2007年的时候，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Felix， 可能大家都见过，就是比较像我的那个小孩哈，7岁了今年。到了2001年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慢慢的搬到海德堡。到了2003年的时候，有了第二个小孩，叫做Daniel， 就是那个小 baby 哈，也是比较像我的哈。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走过来，当然我现在讲的比较简单。其实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一直是在起起伏伏、高高低低，没有他那么顺。我想是，上帝有其他的带领。但是我们当然有很多的恩典，我们在世人看来，好像我们这一切都非常的顺利，包括读书，包括结婚生子，然后包括搬家过来到这边。但是我们在生命上呢，真的是高高低低、起起伏伏，也进入过比较混沌的、比较痛苦的状态。回头过来看呢，我非常的感恩，就是上帝，不管我们怎么样，不管我们做了多么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有时候离开他、背逆他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没有丢弃我们，也没有撇下我们。因为我们的上帝允许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他得安息。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我一直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路的时候，我觉得说，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，我却没有这个安息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我的生命为什么没有那样的改变？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去参加营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或者那个分享的讲道的牧师啊，哇，你就看到那个生命啊，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状态，是吧？那我们就会问自己这个问题，说 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得到这样的改变，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上帝的那个应许，我没有得到那个安息。直到有一次回国出差，然后我去一个教会，我才发现上帝开始提醒我什么东西。有一次我去参加那的主日崇拜，就是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，刚刚那次是一个传道人在那分享，然后他们呢分享了他们这个服事的内容，是服事儿童福利院的孩子，说的白一点是孤儿院的孩子，我说的再白一点，孤儿院是弃儿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可爱的孩子，他们往往是被丢弃的、被遗弃的孩子，比如是有残障的，就是脑子可能有问题，身体可能有问题，或者是自闭症等等，就是说不大好带的孩子。然后呢，他也提到了一个例子，就是说他们在服侍的一位小孩子，估计也就几岁的小朋友，他呢是有排便障碍，就是他不能正常的排便，所以呢他需要别人协助他排便啊，那就是说要用手动帮他排便，就把他清洗，把他怎么样啊。当时我自己内心就有一种震撼，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爱，从哪里来的这种力量做这样的服事？他们有好多，有一个团队，有些同工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需要照顾他这样的一个孩子，因为这个孩子需要基本上是一直在有人在旁边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会出状况啊。所以有什么样的爱，你去照顾别人的一个孩子，还是一个遗弃的孩子？对，所以我就会常常想这个事情。他那时候呢也分享了一个小小的比喻，他说如果我们有一个大盘子，里面放上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菜啊，我们吃饭的中国人一个大盘子，我们假设是一个很大的盘子，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菜，我也邀请大家你们思考一下，这个菜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比如说我们就拿我们比较喜欢的菜，什么西红柿炒鸡蛋，什么红烧肉，什么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哈，你就自己想象一下，这个盘子上放了你平时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菜，有的可能特别喜欢，有的是还可以吧啊。那如果这个菜就是你的生活、你的工作、你的信仰，你会把你的主耶稣、你的信仰排在哪里？哪个这盘子和菜，主耶稣到底是哪个？我在继续讲这个分享之前呢，我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哈，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已经听到过了。说你家有一个大房子哈，房子里比如说有十间屋子啊，有一个非常大的房子，有漂亮的十间屋子。然后呢，有一天有人来敲门，你一看，开门一看，主耶稣来了。啊，现在这个问题说，哎，主耶稣来了，想在你家住一下，想来到你家，你会把哪个房间给他呢？然后呢，第一次呢，你说，那我把我们家最好的房间，甚至把我们的主卧让给主耶稣来住。主耶稣说，我不住，他走了。然后就会思考为什么呢？难道我给的不够多？第二次主耶稣又来敲门，你说好吧，主耶稣，我就留一个房间，剩下的九个房间全给你。主耶稣，我不住，他还是走了。直到第三次来，我们明白了，主耶稣他要做的是你生命的主，他要做的是你这个房子的主人，他不是你生命的客人。所以当你把十间房子把你整个房子交到他手里的时候，主耶稣才能真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，才能进入到你的心里。现在我们再回来刚才做的那个传道人说的那个小比喻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那一盘菜，我们的信仰不应该是任何一个菜，我们的信仰应该是那个盘子，托住你整个生命整个生活。 不一定非常恰当，但是我们可以细细体会这里面的意思。这样我们耶稣也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若不撇下你这个世界上的一切，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呢，我想也许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在座弟兄姊妹也有跟我一样的光景，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形，就说信主了很多年，为什么我的生命没有那么大的改变？为什么我还是尝不到主应许给我的安息？可能这就是一个问题，你真的把你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上了吗？真的把你所有的房子交到他的手中了吗？还是说我还留着一个房子，我自己我自己有时候稍微放纵一下怎么样的？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功课。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，我们需要的是在上帝里祷告，我们需要向神祷告，求他改变我们，求他陶造我们，求他雕琢我们。好，我们在一起唱一首歌。恋我于己。